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时间又在开始了。那今天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上个星期我们所谈到的沟通里头的三合一。那当然如果三缺一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沟通模式。那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到是第二种的三缺一，这是责备型的人。我们知道责备型的人呢，一定是有自己没有他人的。那我们很了解责备型的人呢，其实他内心的深处呢，也是有一个不安的状态，他觉得外面的威胁很大，所以呢他要先发制人啊，他用攻击的方法来防卫，来保护自己。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骂人的时候，其实也是显出自己的无能的时候。因为如果有能力的人呢，他根本就不需要骂人，因为他知道呢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状况，而用一个比较呢双赢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因为呢如果有能力的人呢，他绝对呢不需要用责备的，因为他可以呢很畅顺的沟通表达自己，因为呢他很有安全感，他不会觉得呢是不平等，或许呢是被攻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介绍给大家呢，就是第三种的三缺一的。那这个是什么型的人呢？就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知道非常理性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凡事呢都要强调用理性然后用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样子呢，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人呢，他很容易忽略的三个层面的理在哪个部分呢？原来当我们很理性去分析一些事件的时候呢，分析人家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了自己还有别人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话题呢都引经据典，所以呢所有的语言不出自你本身，而是呢别人的东西。再来呢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感觉，因为呢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呢是引用所有的一些资料来代替自己。那当然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去很理性去分析，那别人呢会觉得是很烦，所以呢别人也是没有别人。所以在三个自己、他人跟处境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呢那就更严重了，因为他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别人。在这些人沟通的时候呢，很理性的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呢是很严肃的。而且呢这一类型的人呢，几乎他的工作呢都是属于工作狂之类的人，因为呢他只有分析理论那就没有别的了，那没有什么感情可以谈的，他就是是就是非就非。那么那很理性的人呢，他们的内心深处呢，其实呢他也是没有他的安全感，所以呢他防卫的方法呢就要尽量表现自己理性上的能力，好像呢他很有学问然后呢就是引经据典这样子。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我要生存下来呢，我非常在乎别人佩服我佩服我有脑筋，佩服我呢有能力那至于要跟你谈情感呢是多余的，因为这样子是危险的因为只要别人呢看得出我有才华有能力然后呢那才是呢我最大的安全。所以呢他用很多的理性分析的东西呢来操纵了自己，操纵了别人的感觉。因为很有理性的人就没有感情了，因为他什么时候呢都跟你讲道理，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让你呢觉得说呢很有压力。很有理性的人呢，他这样的沟通模式呢，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失去忽略了自己，当然也忽略了别人自己的感觉也是不重要的，别人的感受呢也都不是重要的。当然我们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呢是会让人家呢不太很反感。所以你平常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的最容易感受到的就父母呢老师如果你每次跟他 沟通的时候呢，他跟你讲一大堆的道理呢，然后呢就把你盖住了。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的感受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感，就是觉得很有情绪哈，因为呢只有你讲一句话，他会呢引申到很多的道理出来，然后听到你呢几乎要昏过去，或许打瞌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沟通到底有没有效呢？好，那当然那个效果呢是很低的。另外呢，我们今天再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种三缺一的那这一种是什么样的沟通模式呢？这是打岔啊。打岔的特点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经验过，那个人给你的印象呢，你很难去了解他，因为他常常好像是很乐观，好像很开心而且很幽默，但是呢他常常跟你讲话呢是用打岔的，因为呢他非常难，你非常难去了解他的真正的想法跟他的感受，因为你跟他讲 A 他就讲 B， 所以呢你根本抓不到他的真实的感觉还有他的想法。他很多时候呢会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呢你叫他去承担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去承担的，所以他为了要逃开这样子的一个承担的状况，所以呢他常常就离开这个主题哈。所以打岔型的人呢，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呢？他同样呢就缺乏一个安全感，因为他用打岔的方法呢来保护自己，只要我不要去面对他，那我就没有危险了。所以当你跟他谈到主题的时候呢，他会忽然间呢就讲了别的地方去，因为呢他不想去面对，所以呢他必须要呢离开这个主题。打岔的人他基本的内心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信念，他觉得说我要生存下去呢，我一定要掩饰要遮盖我的不足因为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干脆呢就跳离这个问题，这样子我比较呢没有人发现我所以他要掩盖自己呢的不足，所以呢他常常嘻嘻哈哈的，那就把你的话题呢就带过去了，因为这样子呢他可以避免去承担任何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为他来讲呢是最安全的。我们知道呢，这一种的打岔的感觉呢，是在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呢，是最容易发生的。比如小明呢，要不想去洗澡的时候呢，如果妈妈叫他去洗澡的时候呢，他就会跟妈妈扯了别的话题去。他怎么说呢？如果妈妈叫小明，你应该去洗澡了，小明就说：“妈妈，你今天你看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哦。”结果妈妈因为呢，小明说他的衣服漂亮呢，变成呢妈妈也被陷入这个漂亮的那地方呢，就开始跟小明讲他漂亮那个衣服是从哪里来的，讲啊讲啊，结果妈妈就忘记了小明应该要去洗澡，而小明呢也根本没有去了。那这样子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小明因为不想去面对洗澡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打岔，他要开始呢回答妈妈呢就是另外一个主题，而让呢他可以逃离这个不想面对的一个状况。所以打岔的人呢，我们常常发现呢，他三种当中他忽略了什么呢？我们发现他没有自己，也没有别人，也没有环境，因为他整个人呢都离开这个现场了，他主题也离开了，然后呢也根本也没有回答到对方，所以呢这个三缺三呢，这不是说三缺一了。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根本就没有再沟通过因为有关妈妈提出的话题呢，其实呢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打岔型的沟通模式呢，在我们家庭的互动当中呢是经常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逃避的一个可能性，有一些甚至很困难的问题或许不想面对的问题呢，我们就会把它扯远了，扯到别的地方去。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大概就已经把四个呢三缺一的一个沟通模式呢介绍给大家。那这些呢以上的沟通模式呢都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沟通模式。 那让我们在互相的沟通当中呢，会产生情绪的，产生不安的，产生呢不舒服的。那所以呢，继续下来呢，我们希望跟大家介绍的一种，就说三合一。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呢，如果三样都能够并存的时候呢，那我们才能达到一个良性的沟通。在还没有讲三合一的那个沟通模式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呢跟大家介绍一些所谓沟通时候的一些语言跟非语言的一些要素。之后呢，我们会慢慢呢跟大家呢介绍呢一致性的，所谓之有自己有他人也有那个环境存在。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经过一些的辅助的先决的条件呢，然后我们才介绍那个三合一的一个沟通，好的良性的沟通模式。我相信这样子呢，为大家会更清楚三合一的一个沟通，良性的沟通那个最有效的方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虎力群为你们主持。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说在沟通时候的所谓的语言跟非语言咯。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小明呢就开始去上学。上学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因为坐公车，所以呢他在等公车的时候啊，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呢，他都没有等到公车，心情呢有一点不舒服，开始呢有一点烦躁。但是呢他也觉得很无奈，那既然公车没来还是要等啊，所以呢他很自然呢在他的口袋里头呢就掏出他的口香糖。所以呢他就讲说，好吧，那就吃吃口香糖来解解闷。结果呢他把口香糖放在嘴巴的时候呢，诶，就看到公车已经来了。所以小明呢就很高兴呢，就的两三下呢就跑到那个公车上面了。那当他在上了公车以后呢，他四面一看，诶，看到呢都没有什么座位。那他本来想坐下来啊，诶，忽然间他看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对面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就坐下来了。当小明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对面那个老太太很特别，他没隔多久呢就向小明笑一笑，点点头。小明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在礼貌上他也只有跟他笑一笑，也点点头。哎，小明要一直坐公车，哎，他就发现那个老太太没隔多久呢又给他笑一笑，点点头。小明也回馈他，给他笑一笑。最后过了几个回合以后呢，这个老太太呢竟然忍不住呢就跟小明讲话了。他说，小弟弟小弟弟，请你不要再跟我讲话了，因为我的耳朵是听不到的。所以小明一听到老太太这么讲话的时候呢，他觉得很错愕，因为小明从上车坐下来一直都没有讲过话。为什么呢？那个老太太一直觉得说小明在跟他讲话呢。后来小明才知道，因为呢他一直在咬他的口香糖，而对面呢那个老太太呢就一直以为他跟他讲话。因为那个老太太耳朵呢是听不到，所以她只看呢小明的嘴型，她以为嘴型，她以为小明一直上车以后呢都在跟他讲话。所以呢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除了声音以外呢，原来有一些我们声音就是一种语言，原来呢非语言呢也是一种语言。那个老太太因为耳朵听不到，所以呢他就只有看嘴巴的形状，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他以为呢他一直在跟他讲话。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说，如果三合一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注意的条件才能达到三合一的条件。那是怎么样才能达到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沟通的时候呢最重要，我们也是要了解的非语言。所谓的非语言，我们包括呢脸部的表情， 通常呢，传达我们的情绪呢，我们会看到是脸部的表情。我们相信呢，很多时候的非语言呢，真的比语言还要真，还要实在。好，因为通常我们可能笑可能呢，在脸部的表情看到一个人是笑的，是哭的，生气的，或许忧郁的，或许是喜悦的。但是呢，有人，你有没有曾经发现过呢？人在讲话的时候呢，他语言呢是不真的，但是他的非语言呢是非常正确，而且呢，他是非常真。比如说，一个人笑着来跟你讲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你觉得他是那看到的脸部的表情，你觉得是开心吗？其实他不是开心，他是痛苦的。或许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讲成是很快乐，但是他脸部的表情呢，我们看得出来呢，泪眼汪汪的。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语言跟非语言这个地方是要互相呢去核对的。所以，但是我们常常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们都忘记了他的非语言。那么非语言沟通呢，虽然不是用声音来讲出来，但是呢，它跟声音的语言呢有同样的效果。甚至有些专家研究过呢，非语言那个真实性呢，可靠性呢，比语言呢还要多，而且呢，这更丰富，更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警察啦，或许一些人员呢，他去办案的时候呢，你以为他要选择是语言还是非语言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呢，他的眼神、姿态然后他的动作呢，他那个更能够表达他实实在在的状况，而语言呢，可能都是一个呢不是那么正确的。所以非语言原来在我们的沟通里头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脸部的表情里头我们也会看得出来，那跟他所讲的内容呢是不是有一致性呢，那都值得我们去参考。所以非语言呢对我们来讲在沟通里头呢是一个可以判断一个讯息，也让我们呢多一个讯号去了解对方。那么我们知道非语言呢，我们常常都会忽视的，那我们常常呢都只是听到声音，以为是这样子了，原来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在里头。所以我们讨论非语言在沟通里头呢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让我们达到一个呢更有效的沟通。那另外一个呢，非语言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有讲过知识，有关这一方面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呢，知识也可以是人与人际关系里头的一个可以探讨的一个线索。我们知道呢，你听人讲话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体还有头部都往前倾斜，往前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他有一个非语言表，他是很专注而且呢很喜欢听你讲话。每次呢你看他听完你讲话以后呢，他用头来回应你，那个也是非语言，你要见他原来是很投入但是如果你发现在听你讲话的时候呢东张西望，而且呢身体都往后，那个时候你发现呢他也有兴趣了，或许呢他可以在你打哈欠呢，或许经常看手表啦，这些也都是一个非语言。虽然是没有声音，但是那个姿态呢也让你呢察觉到呢这个他不是很有耐性要听你讲话了。再来我们一些非语言呢，就是所谓的眼睛的接触。那么眼睛接触呢，往往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讯号，去了解彼此之间到底要不要继续沟通下去。或许呢他那个当时候彼此之间的情绪状况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发现呢两个的眼神都没有接触互相都不要去有一个焦点。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家是在一个不是很高兴的情况下呢，或许我不喜欢跟你谈话了，但是呢你有看到一个人的眼神呢就是眼呢都往下看看地板那个时候你就可能察觉到那个人讲了一些非语言，可能他就一个低的自尊心出现了， 或许呢他有受伤的感觉，他也是头低低的，眼呢就往下看，有压迫感的时候呢，他也是会有一个非语言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如果非语言在沟通上面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有用的一个资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胡丽群为各位主持。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还是在如何做更有效的沟通，而让我们达到呢人际关系的心理的健康。所以我们在非语言的介绍当中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东方人呢比较少去察觉的或许甚至呢很少去用的，就是一个触摸。触摸呢，就是互相的接触呢，是一个非语言里头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在那个触摸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彼此之间有没有一致性。好，比如说对方很紧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就会紧握你的手，而同时你收到他的讯号的时候呢，也给他紧握着的时候呢，意思说我们大家都有通了，因为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样子也是一个非语言，因为他没有声音，只是有一个动作。原来触摸呢也是可以减少混乱。当一个小孩子很哭哭啼啼吵吵闹闹，非常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抱着他或者搭着他的肩膀的时候呢，他的混乱呢那个情绪就会慢慢减少了。当然一个成人他哭了或许很伤心的时候呢，我们伸手搭着他的肩膀呢给予他支持的时候，也是一种非语言，也可以让他的情绪呢那慢慢呢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那当然我们触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的发展，因为呢有被爱被接纳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呢，触摸呢其实也是一个非语言里头呢一个很重要的关节，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比方触摸的时候呢，对一个很焦虑的人呢，我们也会把他的焦虑呢还降低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语言沟通里头呢，那个非语言里头呢，为我们是一个也是非常有效一个沟通的模式。而且触摸呢为我们东方人呢常常会有一个不习惯，因为我们受了一个社会的规范的影响，有的时候有一些禁忌，所以让到我们呢无法呢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接触当中呢达到一个非语言的效果。那当然如果我们都能够应用上这样子的话呢，就让这个人能够在一个与对方互动当中呢达到更有效的一个接触。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的非语言呢，就是说我们所称为的次语言呢，那它是超乎语言，因为呢它附加在语言身上。那是怎么说呢？好，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你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声音的高低大小语调，好，发声音的时候呢那种的音量，好，比如有人在讲话的时候呢，虽然是同一样的字眼，但是有人呢是很温柔的，比如说我很关心你，我很关心你，我很关心你，那好，然后高低音原来就是很差异很大，或许我是很关心你的，这样子的时候呢又有一种情绪在。原来呢所谓的次语言呢就附加在语言上面，所谓的声音的大小音调，发音的方法呢原来都是一个沟通的讯息，一个讯号。所以你没有常常听人家说你不要用这样口气跟我讲话，你看口气，就是呢我们讲话里头那个口气呢还可以表达了很多的讯号，他表达喜欢你轻视你还是呢关怀你，但是字眼上呢都是同样的字形，但是呢他的声音的高低呢足以让你呢会收到他的喜欢还是不喜欢。 所以我们知道呢，次语言为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注意到这一些的细节的话呢，我们更能够呢知道一个沟通里头呢所具备的一些条件呢是是要让我们要整体的去看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非语言我们呢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已经到了，那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呢再继续跟大家呢去分享非语言还有其他的方面要注意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吴丽群为你们主持。今天节目时间到此暂告一段落，好，谢谢大家，再见。